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基督徒与工作的主题，因为突发的原因，临时改由我来正道。上个主日，园林传道重点分享了基督徒的工作观，今天我想与弟兄姊妹重点分享基督徒的工作态度，也就是当如何做好神正交托在我们手上的工作。正道的内容在以前的工作讲座中已多有涉及，今天组织成了一篇完整的讲章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恭敬的仰望，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知道人的恩赐有不同，能力有大小，所以工作的成效也不尽相同。但在实际的工作中，这些方面往往并不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。别人评价你工作的一个主要因素，通常是你的工作态度，比如你是否努力、是否认真等等。态度如何，往往成为关注的重点。那么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呢？今天我们简要的查考以下七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忠心、忠诚。主在所讲5000、2000、1000银子的比喻中，曾称赞前两个仆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，可见忠心、忠诚对于工作的重要意义。为此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同样的教导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关于忠心的重要性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。一是忠心与忠诚是人类自古以来普遍崇尚与追求的美德。咱们中国的历史肯定一个人大概最经典的就是所谓忠臣了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作为基督徒在忠心这方面就更应当有切实的见证了。忠心理应成为基督徒基本的品格特征。如果你认识到工作是服侍主，而不仅是服侍人的话，这一点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。二是神是信实的、守约的神，作为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，基督徒也必须讲信用、有忠心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效法神。我们在工作上都是签了约的，也就是有劳动合同的，是在神面前庄严承诺过的。恐怕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不忠心将如何向神交账呢？三是诚信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差不多已全面破产，因此导致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。生活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中，基督徒和教会理当在这方面显出特别的美德与见证，做光做盐，重建基本的社会秩序。我们在工作中如何才算是忠心呢？涉及的方面有很多，我举三个方面的例子。第一方面是不假公济私，这方面有大有小。一些人在工作的时候顺便办自己的私事，这算是小不忠心，而另一些人则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营造自己的关系网，随时准备谋求一己的私利，甚至于损害雇主的利益，这就是大不忠心了。第二方面是保守秘密。一个不能保守秘密的人如何能算是忠心的呢？无论公司还是个人的秘密，如果我们不当知道就不要打听，好奇心千万不要用在这些地方，而你知道的秘密一定要保护好， 不要到处乱讲。任何窃取、散布、出卖商业机密的人都是不忠心的。第三方面是不要倚仗自己的地位、技术、资源等要挟公司或其他的人，这不符合圣徒的体统。也许我们一时有些独到之处或掌握别人没有的资源，但绝不可以以此相要挟来达成个人的目的。基督徒应当做坦荡的君子，而不要做暧昧的小人。第二方面就是竭力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是否尽心尽力是主评价其仆人的标准。为什么那个得了5000银子的和得了2000银子的评价是一样的呢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尽心竭力。故此保罗在临终前特别告诫提摩太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今天当你评价自己的工作时，不要先看结果，而是要先看看是否尽力了。若没有就该忏悔，若尽力了，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也不用太难过。在工作中尽心竭力的具体表现，我同样想列举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就是要殷勤，不要懒惰。懒惰不仅是人不喜悦的，而且更是神不喜悦的。箴言中有许多责备懒惰人的话。基督徒不可懒惰，在工作上一定要殷勤。没有一个公司愿意聘用懒人，也没有一个人喜欢与懒人为同事。所以保罗教导我们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第二是不可偷窃工作的时间，比如现在网络手机等都非常方便，对人的诱惑也很大，很容易就在那些无谓的通信中消耗了本应用于正常工作的时间。这往轻了说是时间的浪费，往重了说就是时间的偷窃了。上班的时间就应当努力工作，私人的事以及无关的活动都要尽量避免。人家既然付工价雇佣了我们，我们就当把工作的时间用在服务公司上，这是最起码的公义与道德。第三，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混日子，这是不爱惜光阴，是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。得过且过，偷奸耍滑，是一种非常消极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，与神与人与己都毫无益处。基督徒不仅在工作上不可混日子，在一切事上都不应当混日子。第三个方面是和睦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一群罪人组成的工作团队，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同时基督徒又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与人和睦就是我们要努力追求并达成的目标了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团队都是必不可少的，也是我们所期望的。但愿有基督徒在其中的那些团队，因着基督徒美好的见证，能享受这样的和睦。当今社会非常讲究团队精神与团队合作，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培训非常多。独行侠是难有大作为的，他们绝不可能走出武侠小说的虚幻之外。和睦是团队成功的基础，也是中国人特别缺乏的。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信徒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团队中的和睦与建设分子，而不是分裂与破坏分子。要想与众人和睦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谨慎言语。祸从口出，大概是我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惨痛教训，也是圣经一再的警戒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则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 我们讲话是为了造就人，使人得益处，而不是制造麻烦，影响和睦。所以弟兄姊妹在工作中不要总是抱怨，这对团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，很容易埋下分裂的种子，而且抱怨会传染，严重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。还有，一定不要在背后议论人，也不要听别人的议论，这些都是和睦的超级杀手，一定要远避。基督徒应当光明磊落，有什么意见要讲在当面，当然要有智慧的讲话，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。第四个方面是用心。用心与尽心不同，尽心主要是与态度有关，而用心则是与智慧有关。同样的工作，是否用心去做，效果大不相同，个人的收获也肯定不一样。大卫王不仅灵性美好，画下了从天而来的圣殿图纸，而且也非常用心，一直为圣殿的建造预备各种材料。圣殿之所以能顺利建成，是大卫与所罗门父子两代共同用心的结果。当然，总是离不开神的恩典的。同样，我们不论做什么，都要用心，多动脑子，多下功夫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。这样不仅工作的果效显著，自己的成长也一定很快。不少人工作很不用心，已经干了好几年了，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弄清楚，一些基础的技能也没有掌握，这样如何进步与成长呢？如果你觉得工作中的进步总是不大，要省察一下是否足够用心。工作中需要用心的地方很多，比如要学会智慧的工作方法，干什么事之前都要先筹划，然后再动手，事后则要及时总结，以免匆忙的开了工却持续不下去。正如主所讲论的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。再比如要在工作中不断的充实自己，多读书，多虚心向别人学习，从而不断的增长自己的才干，并能做到举一反三。还有就是凡事都要抓住重点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，不仅工作难有成效，还把自己和别人累个半死，得不偿失。第五个方面就是以小见大。人性的软弱之一就是好大喜功，喜欢高谈阔论，但却难以脚踏实地。但主却告诫我们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易，在大事上也不易。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，应该从小处，从最基础的做起。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弟兄姊妹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所谓小事其实不一定小，从中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格、作风和习惯等等，从而就能推断出这个人是否堪当大任。如果你连交给你的那些小事都做不好，谁敢把大事交给你呢？保罗是主亲自拣选的使徒，尚且需要先预备多年才出发去宣教，更何况我们呢？千万不要以为小事没有人注意，其实你日常的所作所为，老板和同事都看在眼里，往往会成为评价你的重要的隐形因素。我提醒弟兄姊妹在工作中要注意一些小节。第一是不要迟到或早退，按时上下班。第二是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与工作环境，工作台面上不要总是一片狼藉。第三是要主动参与承担工作中的公共事务，不要总觉得多做一点就吃了亏了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，甚至未必与工作有直接的关系，但却不是无关紧要的。不信你可以试着改变一下，看看后果如何。但愿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些方面都能表现出 良好的教养。第六个方面是忍耐。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是得胜生活的重要法宝。圣经强调忍耐的经文很多，应用到工作中就要求我们既耐心又专心。哪个专家不是时间熬出来的呢？如果一个人缺乏耐心，在工作上不专心，恐怕一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。关于工作中的忍耐，我想与弟兄姊妹彼此劝勉。一是工作要有十足的稳定性，不要总是换来换去，没人喜欢雇一个干不了几天就走的员工。简历中太丰富的履历并不会给你加分，反倒是很容易导致别人的不信任。而没有长期稳定的工作，你自己也难以积累必要的经验与技能，当然就不可能有合适的回报。二是要沉得住气，要下功夫。实际的工作往往比较单调枯燥，还需要面对各种挑战，这都需要付出长时间艰苦的努力。工作一定要耐心，越是熟悉的事物越是不要浮躁，不要耍小聪明，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天每一件工作。三是不要逃避，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要勇于面对，并求主赐智慧和资源，不能一跑了之。跑似乎简单，但却因此失去了成长与成熟的机会，后面一定还会面对的。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可以换工作，但即使要换也最好在得胜以后，并照着合同的约定。第七个方面就是正确看待收入。收入是非常敏感的，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不认识神的人甚至会以其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。但基督徒应当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涉及的方面很多，我今天想强调两点，那就是知足与公义。前者与生活的心态有关，后者则与约有关。圣经的生活原则之一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其实收入是一件相对的事情，并没有绝对的标准。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公司、不同的文化都会影响一个劳动者的收入。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够用，而这个标准就是有衣有食，即达到社会一般的生活水准。若如此就是知足，若不如此就是不知足。对于一个不知足的人而言，恐怕再多的收入也是难以令其满意的。知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盲目攀比，人与人的情况差别很大，可比性其实并不多。但一旦与别人相比较，心态就难以平衡了。所以不要太过关心别人的收入，享受神给你的就是了。圣经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体现的是公义与公平。你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已经自愿与公司讲定了报酬，签了约了，只要对方不违约就没有亏负你，就是公平的，你就不该有不满。如果你认为你的工作应当得到更合理的工价，那就直接与有关的主管商谈，尽可能达成双赢的结果。在这个过程中切记不要把别人牵扯进去，那是对人对己都没有什么好处的。圣经中记载了许多工人的事迹，可以成为我们在工作中效法的典范。比如为以撒娶妻的那位亚伯拉罕的老仆人，尽管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但他办事的忠心、竭力与用心，尤其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处处寻求神的带领的美好灵性，实在值得我们效法。再比如约瑟和但以理，尽管都是在外邦人中工作，但他们同样忠心殷勤，同样显明工作中神的同在，以致没有人能找到他们工作中的不是，受到了广泛的信任与称赞。对于我们这些工作在外邦人为主的职场的基督徒， 意义就更不同寻常了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最后，我们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有关工作的这段教导结束今天的正道，也作为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无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